你的每一秒收听都能支持更多台湾文化创作者，用声音展现当代理念与精神。加入静好听订阅会员，一天八块钱，成为知识有价的实践者。
污名、感动、悲伤、苦痛，记录、祈祷，穿梭在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凝视和我们一样与不一样的生命样貌。欢迎收听《人类学家的眼睛》。前几天在路上看到香书记，问我在做什么，我回答晒太阳。他立刻指正我说，你在浪费时间。没错，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想法。每天公安车在日哈社里开来开去，他们最常看到我蹲在路旁和老乡讲话，理都不想理我。有一次甚至经过我身边时故意开快车，让污水溅到我身上，一晚见到乡政府的阿泽和孙子，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看迷信。阿泽立刻说，那没有用，只是心理安慰，看什么。我回了一句，我也需要心理安慰。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何和老乡一样迷信。我已熟知老乡的日子了，他们吃什么，动物吃什么，连动物看到我都不会躲了，小孩也会听我讲话，甚至主动靠近我了。我变成了村里的一个移动风景，但只有老乡会看，区乡干部们觉得无聊。2005年11月5日，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人类学家的眼睛》，我是主持人刘少华。这一集的主题是走入田野，我要跟你分享我进入梁山做田野的故事。我在梁山的主要田野地点是在昭觉县的利姆乡，这里是老梁山的复兴地区。复兴地区就是指最为传统的地方，九成以上的人口都是彝族，高山农村甚至几乎全为彝族。2005年一整年，我住在利姆乡做田野。利姆乡是一个代名，不是真实的名字。这里最低的平原海拔也有1900公尺，大约是台湾拉拉山的高度，四周大山环绕。当时我是住在当地的少数几个汉族之一，其他的都是基层工作人员，所以很多人在背后谈到我时都叫我是 Hangamo， 就是汉族妹的意思。我住的这个高山乡很穷，那一年利姆乡有2200多个家户，当中有260个家庭，也就是差不多11.7%吧，生活在当地标准的贫穷线之下，也就是人均年收入只有人民币625元，换算起来差不多是台币3000元左右。可是这么贫穷的地方却是梁山的海洛因和艾滋这两个流行病的重灾区。我会来到这里，就是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么高山偏远贫困的地方会出现这些问题，和平常我们所知的海洛因和艾滋病流行的区域人口常态不太一样。但是语言和文化差异还有生活条件都差异这么大的高山地区，我是怎么开始做田野的呢？当然，任何田野所需要的时间、耐心、准备和努力都很多， 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意料之外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到，竟然是鬼神帮我开启了一扇进入当地农村世界的大门。先让我跟你说个鬼故事吧。我刚到利姆乡做田野的时候，认识了当时50岁的拉铁，他成为我的第一个主要报道人。报道人也就是我们在田野调查时候的主要访谈者，或者是带我们进入当地社群的引路人。拉铁是个最基层的村干部，从来没有上过学，他的汉字和汉语能力都是自学的。一般当地彝族人就算会说一些汉语，也大多是参考了浓重四川口音和诺苏语法的团结话。但是拉铁的汉语普通话说得非常好。拉铁经营了一间小杂货铺，家里有台小电视，每次我去找拉铁时，总会看到一些村民坐在家里看电视聊天，所以我每天都去拉铁家报道，认识人也被人认识，听听大家聊天。2005年4月初的某个春天下午，我在拉铁家见到5个男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件事。那个时候我的彝语程度还差得远，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也不好意思打岔，就坐在那儿假装自己听得很高兴。突然其中一个人转头看着我说 Nitsi。 听到 Nitsi，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我终于听懂一个字了。早在进入田野之前，我阅读文献时就看过这个字。我很开心地说，对呀，我知道 Nitsi。 那群男人发现我居然知道 Nitsi 是什么时，全都兴致勃勃地转过头来看着我，然后七嘴八舌地用有限的团结话解释给我听他们刚刚在聊什么。当然我还是靠着拉铁的翻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临近的哈古乡有间民宅闹鬼，说是一名寡妇和她的3个小孩连续5天都被鬼骚扰。听说屋子里到处都会出现石头飞来飞去，屋瓦都被石头砸破了好几个洞。听那几个男人绘声绘影的说着鬼怪攻击房子的事情，我完全被吸引住了，立刻决定要去一探究竟。我一表态后，所有人都慎重其事地盯着我问说，你不怕鬼吗？我没多想就以团结话回他们说，那是诺苏鬼，但我是很嘎嘛。喊嘎就是汉人的意思。没想到我的回答让大家哄堂大笑。我们大约下午3点左右动身，那一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我们走了好长的一段路，穿越横亘连绵的水稻田。春耕即将开始了，农民正从附近的溪流引水入田，准备要播种了。我们跳过田埂上一条又一条小沟渠时，老是陷入水牛刚犁过的泥巴里，黏糊糊的，总是得靠拉铁帮我把鞋子从泥堆里拉出来。6点钟左右，我们才终于走到了哈古乡寡妇的家。我见到3名妇女和3个小孩坐在寡妇家门口，看到我们来了，他们都起身打招呼。每个人都神色紧张地跟拉铁说，他们不敢进屋里去，所以待在外面。我还看到每个人的口袋都是塞得满满的小石子。寡妇说，万一鬼出来了，这些石头就可派上用场。知道我们来访的目的后，他们就领着我和拉铁进屋里瞧瞧。这间屋子就是当地典型的住宅，一间屋子就是一个房间，外加一个小院子，屋里有个小围栏，里头养了一匹马和几只鸡，人畜共居。寡妇说，她本来还养了一头羊和一只猪，但就在我们造访的前一天，猪羊都成了驱鬼仪式的祭品了。寡妇和她72岁的老妈妈， 接着说起那天晚上举办驱鬼仪式的情形。十几位当地的小学老师和隔壁哈古乡的干部都过来看鬼。比摩说，比摩就是传统诺苏祭司。屋子里有四个鬼，一个是寡妇家族的鬼，还有一个黑衣鬼，带着他的两个鬼娃子。黑衣就是传统的贵族，娃子就是奴隶。在场每个人连比摩都被石头砸到了，还说比摩脚跟前的仪式酒杯莫名其妙的空了，白酒不翼而飞。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拉铁翻译的时候，突然其他人都跳了起来，大吼大叫的朝着某个角落丢石头。我听到像是有东西掉在屋顶或天花板上的声音，但还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看到寡妇的老妈妈从地上火塘堆里抓起一把灰烬抛向空中，口里念念有词的像在诅咒什么。但是除了一阵混乱外，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呆呆地望着门外，原本的好天气突然间大风平地刮起，乌云密布，天色昏暗，气氛很诡异。大约十分钟后，一切终于恢复平静。这个时候太阳差不多已经下山了。大家继续刚才被打断的对话，我觉得有点紧张，就移动我坐着的小板凳往前靠近火塘，这样我就正对着大家说刚刚有石头飞出来的那个角落了。没想到真的差不多七点左右，我眼睁睁的看见一颗石头就从那个角落射出，落在我的跟前。拉铁看着我问我说，你看见了吗？我点点头，但完全说不出话来。拉铁捡起石头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问我，你觉得这石头被烧过了吗？他把石头递给我，我看石头的棱角确实都像是烧黑了。我回说，嗯，是被烧过了。边说边在手中把玩端详着这颗小石子。然后拉铁又蹦出一句话，他说，火葬场有一堆像这样的石头。我就像被电到了似的，立刻甩开了石子，我觉得好恐怖。接下来我又听到有东西掉在屋顶的声音，我决定站起来走到那个角落，那里只有一个杂物柜。我检查柜子表面并没有洞，柜子也不够大到可以藏人在里面。我又想，石头会不会是从屋顶掉下来打到柜子再弹到地上的呢？不过我很快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亲眼看着那颗石头以接近水平的直线飞过啊，没有明显的弧度。于是呢，我又走到户外检查那个角落的屋顶外墙，还是没找到任何线索。我实在无法解释刚才发生的事。天色越来越黑了，我们要回家时来了几个年轻男子，他们是寡妇的亲戚和邻居。自从灵异事件发生后，他们每天用过晚餐后都来陪伴寡妇一家人度过充满恐惧的夜晚。农村的彝族社会是非常互相帮忙的。第二天我见鬼了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当时全国性政治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宣扬共产党员的科学精神。两天后，公安局长下令禁止谈神弄鬼，还带着两名警察来找我，以警匪片中常见的那种专业动作对我秀出公安证，很礼貌地要我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就一五一十地把我看到的告诉他，没有加油添醋，也没有提到鬼这个字。不过公安局长似乎希望我批评这个闹鬼事件，他对我说，任何没有科学根据的事都不可能发生。我呢，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只是一再重复，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看到的事。 公安局长似乎不满意我的回答，但也没有继续为难我，临走前丢下一句：那些老乡很迷信封建。这名彝族公安认真尽责的神情让我想起我跟乡政府的干部聊天时，乡书记就跟这位公安局长一样，斩钉截铁地说不科学的事不可能存在。但是当我说笔魔说有一个黑衣鬼带着两个娃子鬼，我话还没说完呢，那名乡书记就脱口而出说：黑衣啊，那这鬼厉害了。他的反应让我窥见了他内心里的文化挣扎。后来我又回去拜访了寡妇家，他抱怨说公安指控他捏造故事，不准再讨论闹鬼事件。警方一点都不在乎寡妇全家的真实恐惧，不调查却只下封口令的做法，我以为显示出的正是地方干部和警察面对彝族农民时的优越感，也就是以科学知名的现代性和国家权威对于传统文化和地方社群的治理模式。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这起事件后我居然就因为见过鬼而在当地变得很有名。在这事件之前，本来我认识的人非常少，但之后我突然发现当地人似乎开始把我当作自己人了。有一段时间当地人遇到我甚至是这样子跟我打招呼的，他们会说：我认识你，你真的见鬼了吗？我也是这样子才认识了姆嘎，他后来成为我最重要的报道人，也是我的梁山兄弟的原型。说到这里，你觉得鬼故事好听吗？应该很有趣吧。我为什么要说这段鬼故事呢？因为这段经历让我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协助了我进入当地人的世界。1973年时，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国人类学者 Clifford Geertz 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田野经验，描述他在巴厘岛观看当地人在玩斗鸡赌博，那是非法的活动。玩到一半时，警方突然来抓人，赌客和围观的人都一窝蜂地跑啊。Geertz 也跟着大伙儿一起拔腿就跑，于是就莫名其妙的，那些人就以为 Geertz 跟他们一样是一伙的，这位人类学家就这样成了自己人。我的见鬼经验是不是跟 Geertz 的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利姆老乡知道我没有在公案面前批评他们，也没有否认他们的神鬼观，就这样在他们口中我成了不怕鬼的台湾汉人。这个名号让我就像获颁了一把荣誉村民的金钥匙，从此以后我要拜访不认识的利姆老乡都变得很容易了。做田野呢，除了方法训练外，有时也得碰运气，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好奇与开放的态度。怎样才算开放的态度呢？一般来说就是先放下主观的判断，因为如果对事情太有定见的话，其实就很难理解别人的想法究竟有什么属于他的道理。还有，有时候，有些人想好了一个研究主题，一进入到田野之中，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头栽进那个主题，单刀直入，东问西问。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有一个外来的人突然进入你的生活或工作世界，彼此也不熟，他就想要问很多关于你个人或周遭生活的问题，你会想跟他说实话吗？或者会愿意跟他说很多吗？一般来说大概不会，对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时间认识田野中的人，也需要给田野中的人时间好认识我们。所以我一开始进入田野的时候，并没有立刻锁定吸毒者或是罹患艾滋病的人，而是到处闲逛，走村串户，先花时间认识田野地的一般生活， 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努力认识当地，也给当地人时间让他们认识我，然后才有了我今天说的鬼故事的经历。今天透过这段特别经历的描述，我也顺便带你认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彝族地方社群所面对的国家治理力量。下一集我会继续跟你从凉山彝族来谈中国少数民族的处境。好的，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我是刘少华，我们下一集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